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总理默茨访问白宫，川普促盟国军费达 GDP 5%，川普政府制裁四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美财政部批中国汇率不透明，美商务部长示警中共涉 AI 技术，呼吁加强出口管制，中国制太阳能逆变器藏通讯设备，恐威胁电网安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德国新任总理默茨就任后首次访美，和美国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访问，气氛热络。会谈一开始，川普祝贺默茨总理胜选，称默茨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人，赢得了一场伟大的选举。川普总统表示，他们将会和德国建立良好关系。川普就制裁俄罗斯问题表示，如果战争不结束，他将会采取强硬立场，但这个将会对双方都产生影响。当被问及此事，川普总统确认他还想和默茨讨论几万美军驻扎德国的问题，这个亦有利于德国经济，因为这个将涉及高薪士兵。默茨强调愿与美国密切合作，并希望川普与德国和欧洲共同努力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他说美国有能力在这场战争中采取行动并结束战争。虽然记者会中未触及，但川普和默茨亦已经就关税议题和贸易合作进行讨论，但未进一步透露任何细节。北约防长6月5号齐聚布鲁塞尔，讨论是否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重大军费要求。川普主张盟国应该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抵达布鲁塞尔准备参加北约防长会议时说，他有信心北约盟国将支持川普提出的 5% 军费要求，并强调这个承诺必须在6月底海牙峰会前落实。针对美方提案，已经有14个北约成员国率先公开支持 5% 军费目标。北约秘书长吕特在防长会议前表示，我们将迈出巨大的一步。他说，我们将会通过协议达成雄心勃勃的新能力目标，来加强我们的威慑和防卫能力。预计有关投资细节和分类标准的谈判将持续至峰会前夕。美国官员就强调，所有盟国都应该提出具体计划、事情和成果，共同填补北约军事能力的缺口。美国政府星期四制裁四位国际刑事法院 ICC 法官，因为他们非法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这项制裁是对 ICC 针对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以及调查驻阿富汗美军涉嫌战争罪的回应。路透社报道，根据国务卿卢比奥发布的声明，华府将乌干达籍法官博萨、秘鲁籍法官伊巴涅斯、贝南籍法官阿拉皮尼、芒苏、斯洛维尼克籍法官霍勒列为制裁对象。卢比奥表示，身为 ICC 法官，这四人积极参与 ICC 针对美国及我们亲密盟友以色列的非法而且毫无根据的行动。 ICC 被政治化，并不实地宣称拥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调查、指控及起诉美国和我们盟邦的国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卢比奥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干预，称他们捍卫了以色列的权利。美国财政部6月5号公布最新一期主要贸易伙伴汇率政策报告，虽然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批评它的汇率政策缺乏透明度，仍列入重点观察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动用一切工具打击不公平汇率操作，并呼吁中方公布干预数据。 呢份题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与外汇政策的半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外流加剧全球失衡，相关政策已对世界构成外溢影响。中方汇率和资本管制政策的长期不透明，削弱人民币升值压力，并引发市场对它的干预意图的疑虑。2024年中国商品贸易顺差创下近10,000亿美元新高，占全球总顺差60%以上。反观中国国内消费占比就跌至疫情前平均水准的一半。美国财政部认为，中方汇率和资本管制政策的长期不透明，削弱人民币升值压力，并引发市场对干预意图的疑虑。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5号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警告，中共试图摄取美国人工智能与航空等尖端技术，美方必须加强出口管制执法。鲁特尼克呼吁国会应该增加对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拨款，以扩编实地稽查人员、造访仓储和出口商，确保对中共等对手国家的出口限制得到落实。鲁特尼克透露，政府仲希望在中国境内派驻超过2名 BIS 人员，进一步加强执法。他仲表示，川普政府已经着手重谈多项晶片投资协议，在不额外动用纳税人资金的情况下，争取企业大幅增加在美的投资承诺，推动制造业重回美国本土。除了推动国内制造外，鲁特尼克亦都强调，美方将持续限制先进晶片和人工智能技术流向对手国家，并寻求与盟国建立替代性的出口协议。近日，在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中发现不明通讯设备的报道，引发人们对中国可能远端操纵电力供应的担忧。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分析师认为，中共正在战略要地部署设备，以用来扰乱美国的商业活动。路透社报道，美国专家在检查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是否存在安全问题时，发现了官方正式的产品文件中未经授权的通讯设备。消息人士表示，这些逆变器中的不明通讯设备可用于远端绕过防火墙的通道，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分析师联合创办人洛基科尔6月5号话给霍士新闻数字频道知，中共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些不明逆变器来访问美国基础设施。电力逆变器主要在中国生产，在世界各地用于将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接连到电网，同时亦用于电池、热泵和电动车充电器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担忧中共供应链圈套侵蚀美安全。美国和菲律宾南海联合演习，并同北约大规模军演。俄罗斯报复乌克兰无人机奇袭，酝酿更大规模的反制。中国新冠疫情达高位，越南疫情亦升温，促加强避疫。运载其税和长城汽车的货轮太平洋起火避弃。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失信心，花旗计划在中国裁员3500名员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礼拜四举行了题为《精心设计的主导地位：中国冲击 2.0 及供应链瓶颈侵蚀美国安全》的听证会。听证会共同主席 USCC 委员利兰德米勒指出，当今美国面临的一个现实是，经济的健康和国防工业基础的韧性依赖于经由中国的关键供应链，而这些供应链又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掣肘。他呼吁政府上下共同努力开发供应链瓶颈的替代方案。 听证会另一个共同主席利维亚什马沃尼安指出，美国已经开始应对中国产能过剩带来的供应链风险，但是重大挑战依然存在。另一共同主席什马沃尼安就重点谈到中国冲击 2.0 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菲律宾武装部队6月5号表示，菲律宾和美国军队在菲律宾西文都洛省和沙苗领事省外海举行了第七次海上联合演习，以增强双方的协同作战能力。此举显示小马科斯总统向更加亲近于华盛顿的立场，以此来回应中共在南海的日益扩张。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欧洲大型军演立即反应24号在希腊北部举行实兵展示，这个是今年欧洲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之一。希腊第20装甲师将与美国田纳西州与佛蒙特州国民警卫队以及第194工兵旅协同参演，类似的场景亦同步在东欧多国展开，目的是加强北约部队应对网络攻击和关键基础设施中断等情景的协调和应变能力。希腊国防部上个月就宣布，该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已经在4月底至5月8号和美军在雅典比雷艾夫斯地区举行双边军演。乌克兰一号以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攻击停放机场的多架可搭载核武轰炸机。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可夫表示，乌克兰一号的攻击造成战机损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5号证实将对乌克兰无人机奇袭行动展开报复，并警告会择时择地由军方决定反制措施。这个讲法亦间接印证了先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向川普总统透露将报复的传闻。在克里姆林宫最新表态前，俄军已经连夜对乌克兰各地发射大量飞弹和无人机。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一处行政大楼亦受到俄军飞弹攻击，严重损毁。虽然俄军持续空袭，但俄官方似乎暗示针对乌克兰周末无人机攻击的特定报复行动尚未正式展开，显然正酝酿更具规模的反制。中国的新冠疫情不断升温，中国疾控部称，目前疫情处于今年以来第一个阶段性高位。据中共官媒央广网6月5号报道，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刘喜勇称，3月以来新冠病毒感染呈现逐渐上升态势，目前处于今年第一个阶段性高位，在一些省份正出现下降趋势。另外，越南部分省市的 COVID-19 疫情亦出现回升迹象。胡志明市通报两宗死亡病例，越南卫生部药品管理局已经发布公文给各药品生产和经营部门，建议加强各种措施确保防疫药品的供应。随着暑假到来，旅游和往来大幅增加，人潮在旅游景点、娱乐场所及公共区域高度聚集，使得疾病传播的风险提高。未来一段时间内，越南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但重症病例预估不会同步上升。这个礼拜早前，一艘运输汽车的货轮在太平洋中部起火后被弃。根据美国海岸警卫队6月5号提供的最新数据，长600英尺的神光号货轮确认共载有3048辆汽车，其中70辆是纯电动车，681辆是混合动力车。知情人士表示，这些车辆包括奇瑞汽车和长城汽车等厂家的品牌，目的地是墨西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事发海域位于阿拉斯加艾达克岛以南约300英里，船上22名船员 全数撤离，并被附近一艘商船救起。这个并非第一次载有电动车的船只在海上起火。2022年，一艘载有4200豪华车的船只在葡萄牙亚速群岛外海起火，燃烧近两个礼拜后沉没。美国金融巨头花旗集团6月5日宣布，计划在中国裁撤约3500名资讯科技员工，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大连的中国花旗解决方案中心。除了花旗之外，多家国际银行亦展开重组与裁员行动。恒生银行近期宣布裁减约1%的核心业务员工，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亦陆续进行人力调整。美国银行年初已经在投资银行部门裁撤约150人，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亦面临挑战。中美关系紧张，国内需求疲弱和本地竞争加剧，使部分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的布局。中国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都显示，企业考虑将制造与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意愿持续上升。今年以来，多家外国企业亦都宣布在华裁员计划。法国美妆品牌欧莱雅4月传出计划大幅削减旅游零售人员，德国车商梅赛德斯奔驰2月亦都传疑在中国裁撤约15%的员工，影响约2000人，涵盖销售和金融部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